欢迎收听
童话里
都
是骗
人
的，
我是 Eddie，
我是娜娜。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41。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就是会跟你
哇措手不及
措手不及，我看你接不接到这个球。杀，
好，我接。
打你的脸，
我来。哎，让我插播，
等一下
我跟你说，
打排球会打到脸你会生气吗？
我刚刚要讲个打排球的故事，就是我前两年在乌石港海边，在那个打工换宿，不是不是，我在打工换宿、嗯。然后那时候我们两间冲浪店呢，如果大家去
会拿海滩板互打，
没有没有，你听我说，如果你去乌石港冲浪过的话，
有啊，
你从停车场的方向，就是往庙的方向走啊。
嗯，
你会发现那个，应该说，其实你不管往哪一个，它有一条冲浪街，不管从哪一边走，反正你经过这条街的时候呢，每一间店都会有人出来，一直要拦客。
嗯嗯，
说拦客有点难听，但就是问你说要不要冲浪啊，要不要冲浪？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呢，我打工换宿那一间跟隔壁间就是非常竞争关系。
嗯，
然后。
所以你们会呈现一个那个 KTV 抢 C 位的状态吗？
有点类似，然后因为隔壁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往前讲。
隔壁间也有一个辣妹，
對，
然后她就是都会穿小热裤，然后直接穿比基尼，
感觉真的还蛮辣的。
我那时候也是直接穿小热裤跟比基尼，
然后去投城市去买东西，买清新。
对，我有这样做过。我那时候真是对不起那边的那个投城镇的镇民，
抢客怎么样？
反正呢，有一天就是我们早上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另外一个妹妹非常正，然后她也是就是呈现一个就是 VODA 泳衣。我跟你讲，女生都知道 VODA 泳衣可以怎么样。
VODA 泳衣是怎么样
？VODA 泳衣会给你非常非常漂亮的奶型
哦，
就是会是一个碗工。
你说从修龙宝变成
它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碗工，不管你原本胸部是大还是小，只有小碗工跟大碗工而已。
OK，
但它的那个
穿上去之后 ，anyway 都是碗工，
你就是会有个很漂亮的圆弧，
很棒哎、欸，
很漂亮的圆弧。对、嗯，然后所以女生一看就知道这是 VODA 奶。但是男生就是看不出来，我远看就 VODA 奶就是一定只有 VODA
穿出来的，
只有 VODA 奶会长。
Not born this way。
对，所以这 VODA 真的很厉害，而且它里面没有，它没有多家店。
怎么样，穿 VODA 奶又错了吗？
没有错，但你一看就知道那就是 VODA 奶、啊。
Okay, 隔壁的辣妹穿了 VODA 奶，然后呢？
然后呢？我是说我们店的妹妹就穿了 VODA 泳衣，所以就是很美，
然后会原地小跳跃。
然后没有，我们就是会说，要不要冲浪啊？就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那天就是很成功的拦。非常多客人在我们这边，然后隔壁间就有点出大局，因为隔壁间摆有个辣妹
脱了，
然后我都叫她波波，
嗯，
因为也是奶蛮大的、但我就要帮她取一个绰号，避免她发现我们在讲她，我说波波又来了。
嗯，
波波波波波超进化，然后那天波波就进化了，你知道吗？
比比鸟。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一年刚好是宝可梦开始红了，
噔
噔，对，他怎么样呢？他就拿出一颗排球，他就开始打排球。
收服我，大家！
皮卡丘打沙滩排球了。
然后呢？他在门口打排球。
他在门口打排球，而且你知道有多
那个吗？谁跟他打？
我跟另外一个女生。而且会打排球，你都知道，你打排球的时候不可能手一直盯在那边、你是球来了才预备动作去接嘛。他从头到尾都是就是直接挤奶，然后手伸超直，就是大家看不到画面，但我现在有在那边示范。他就是手伸超直往中间大挤。从头到尾都这样。我问你，谁打排球会这样？
然后他就一边打，他说：“好，换人进来看看哦，这样吗？”
没有没有，他就这样，他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会先遇到那边走过来的客人，我们在拦客之后，他就直接走到大马路中间，然后就开始打排球。
嗯，
也不是大马路啦，就是冲浪街啦。对对对，然后他就以这个方式一直挤，然后再打排球、欸。
有抢到客人吗？
一定啊，
那就
经过的异男都在看后面啊。
那你干嘛不跟他打？就是我跟你互 K 这样子，然后打他的手。
可是我是性女篮的，我不会，我不会这个。那时候还不流行一些那个 twerk 之类的，不然我可能可以。那时候还不流行卖屁，比较流行卖胸。可是我何必？我就打工换宿而已啊！我至于吗？我又不是，
那你不用算了，
冲浪业务员
就让人家赢吧。
对，
算人家都没业绩、啊。
但我们那时候就只是觉得说，哇，
波
波
出大绝，
比
比鸟，
比比鸟打排球，啵啵啵啵啵，就这样、欸。好了，你刚刚说什么？打排球？
我今天不要聊排球。
哦，你要讲什么？
我今天聊秘密。
那我们怎么会聊这？也是吧，秘密。
因为你先插我的话题。
哦，对。
不是，因为很多人会就是过来，因为。
爱情是秘密，不能说明。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
来喽，
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
好，就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个性，我的个性上面好像比较容易，大家会过来跟我讲一些。
直树洞，
就是大家会过来讲一些秘密，然后他们很喜欢讲的起手式就是，我不知道要不要说。那我就
是，或是我没有跟别人说过吗？
对，或是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讲。
嗯。 然后呢？
我就会说好啊，你要讲就讲、
哦。天哪，我前两个礼拜还对你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欸。
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说。
我好像跟你说，我不知道要不要说，但你不要跟别人讲、
哦。对，就是这个开场白，很多人会有这种开场白。我就说那你就说吧，只要你说不讲，我就不会讲。
我投给马英九过。我有献花给马英九。
你该不会甚至有转发韩国瑜的贴文过吧？
我没有，但是我有
下载他的贴图。
我没有，但我有加入过韩粉社团，但我没有通过审核。被发现了，Damn！
没有通过审核，
因为我同事说：“
好好
哎，我们那里面好好笑。”然后说：“啊，我也想要。”然后没有通过审核，
被排外了 ，Sorry。Anyway，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被当成一个树洞，然后被。讲了一些好像他是里面的烦恼，就会倾听嘛，然后不然就回应嘛，嗯，然后不然就是再给他那个，哎、欸，我是不是要今天先讲故事啊？
对，我刚想问你说，所以你是不是要讲树洞的由来？
哦，对，我要讲树洞，
因为我们都会用这个譬喻嘛。哎、欸，徐佳莹是不是有首歌叫什么树洞的什么、啊？
树洞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就我们很常用树洞当做讲秘密的这个象征。
对，韩国有一句俗话就叫做
树洞哈密达。
树洞哈密达，就意思，他意思就是类似讲说，天下没有藏不住的秘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国王的驴耳朵，
是国王的驴耳朵，
国王的驴耳朵就是树洞的由来。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不能把国王有驴耳朵讲出去？
没错，
他就去跟树洞讲，
对，
就国王有驴耳朵，
多多多多多，
然后大家都去那里讲。
我觉得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国王的驴耳朵有超多版本，因为基础版就是。反正国王就是天生有一个驴耳朵、嗯、然后他就是因此他就不想要剪头发，但是他的头发终究会越来越长嘛、哦有一些版本是他请理发师来之后，然后就把那个理完头发之后就把理发师杀掉，就先把他嘴捂住，
好可怕，
然后就是因为伊索寓言里很容易会杀人，你不觉得吗？
那可不可以自己学一下怎么剪头发？
就不想让人家看到、哦、他一直在外人面他都一直戴着皇冠这样子。有一个版本是他没有杀人，他只是跟这个理发师说你都完全不能跟别人讲、嗯、然后那个理发师就是一直憋了好几年之后就受不了、嗯、然后就跑到城郊外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挖了一个洞这样子，然后、
哦、所以不是树洞是地洞，
地洞跟树洞都有，有一说是他跟树洞讲，有一说是他自己挖了一个洞，然后对着洞里面打，他也先看左右两边哦，故事还写得很
到底多、啊、
很有临场感，看左右两边说、哦、都没有人，然后就对着树洞大喊说
国王有驴耳朵，
多多多多多，然后讲完之后觉得很爽，然后就埋起来，然后就埋起来哦，然后就那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树后面长了芦苇，然后因为芦苇中间是中空的、嗯、所以风吹草低它就会那个风吹草之白。风吹草之白，他就会。
我刚以为你骂人呢、欸。
风吹草之白，
风吹草之白，他说干什么？好端端的。
风吹草之白啊， oh. 然后就有那个风声，然后那个风声就传出来了。哇，厉害！对，然后这件事就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我先讲第一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国王就大为震怒，说你怎么可以讲我的秘密？然后就把这个理发师抓来庭上讲，然后当庭策斩、嗯。然后那个理发师就说：“国王，对不起，我真的是只有跟那个地洞讲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他长出芦苇会变这个样子、嗯。可是我觉得国王有驴耳朵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萌的感觉啊，你可以靠卖萌来治国、啊。”
他真的这样说吗？
他当然不是这样讲，他就是讲说有驴耳朵会怎么样？我们不会因为你外观的批判你，只要成为一个严明的好国王，哦、这个国家一定会繁荣兴盛。
对啊 ，Like who cares？
对了，然后他就。听这个话就把他释放，然后就拿掉他的驴耳朵在众人面前这样，然后果然国民也都没有嘲笑他，大家就是反正这个国王就过得很顺遂的一年这样，这是第一个版本。然后第二个版本呢很可怕，第二个版本国王请来了那个第一个理发师，他每个理发师都会
杀掉
然后拖出去会丢在河里面，然后就让他冲到下游、然后有一次他杀掉了其中一个理发师，杀掉就会流血嘛，然后那个血就滴在旁边的那个土壤里、可是土壤不会讲话、所以
又长芦苇草了，
不是芦苇草，这个土壤就是没办法讲出话来，所以后来这个土壤上面呢飘来一颗豌豆的种子，豌豆种子发芽之后叶子不会讲话，所以还是没有人知道国王有驴耳朵，然后后来又在被血滴到的时候它就长出了三个，
怎么又有血？
因为它都在同一条路上弃尸啊、
哦、下一个人
都在同一条路上弃尸、然后这个血又被滴到的时候它又长大变成一个有三颗豌豆的豌豆荚，然后这个豌豆荚在最后第三次被血滴到的时候就爆开、然后有三颗豆子，一颗豆子就跑到河里就冲走，拜拜这样子，撒啦啦这样，然后有一颗被鸽子叼走，然后有一颗被农夫捡走、鸽子呢就飞飞飞飞到树林里面的时候就把这个豆子吃下去，就他开始就高唱说国王有驴耳朵，国王有驴耳朵，国王
有驴耳朵，等一下，所以鸟又会唱，鸟会讲人话、
第二
这个故事太没有矜持了吧。
第二颗豆子呢
你都已经忍那么久了，
第一颗豆子还第一个故事还不是这样子，
不是，
就是那个地动芦苇都会讲话
了，那就算了嘛，你
没有
要坚持
这个事情。这故事就是重点
啊！我听，
对，这故事的寓意就是没有办法藏不住的秘密啊。
好，然后嘞
，OK， 好，反正就是第二个点，就是
他的手掌。你也太容易被操控了吧！
第二个豆子被农夫捡回家。浪漫的剧情。第二个豆子呢，本来要拿回家种，那农夫呢，拿回家的路上呢，突然就是公鸡飞过来，他们家养的公鸡，公鸡也是咬到之后，然后开始在那边大唱说，他吃掉豆子之后就是开嗓会讲话，国王有驴耳朵，咕咕咕这样子。嗯，公鸡是咕咕咕吗？
对，
咕咕。好，然后第三颗豆子不是掉到河里吗？嗯，就河流开始唱歌，国王有驴耳朵，咕咕。
河流，
这是伊索寓言。
我请问一下。河流可以唱歌，土壤为什么不能唱歌？
这个故事一开始的设定呢，就是国王有驴耳朵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个 bug。
你说国王为什么会有驴耳朵？
对，
我其实觉得我可以接受国王有驴耳朵。
我有国王驴耳朵的由来，等一下再给你补充。
因为我们也是有总统有鹿耳朵，所以我是觉得还好，
哎呀，
我是觉得还好啦。
幸好人家已经卸任
前总统有鹿耳朵。
其实这个驴耳朵的故事
哪有十年以上啊？
我就不想要接这个话题啊，毕竟你都握过他的手了，
我
还跟你刚
我没有，
我还在录音外面跟你相拥。
我澄清，我没有握过他的手，我只是献花给他而已。
那如果有握到，你会说？
我就没有握到、啊。
如果有握到，你会拿这个东西来触碰你讨厌的人吗？
可能会。我今天可能会那个
笔记本。然后呢，反正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还蛮可怕，就是这因为
还没结尾，
小溪就说国王驴耳朵，然后城里面被传唱了国王有驴耳朵，然后森林里面也被传唱了国王有驴耳朵，然后全国民都知道国王有驴耳朵这件事情，然后不管是城内城郊甚至河流都知道国王有驴耳朵这件事情，然后全部的国民都在讪笑跟嘲笑这个国王，国王就不敢出宫门。国王最后的结局就是因为这个笑声后来真的太大了，然后震动之后城堡破裂倒塌，把国王压死。
有必要吗？有必要吗？
你是不是没有想过有这个结尾？
我觉得太就是有必要吗？
这个结尾蛮可怕，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后人改编的版本。
我只能说，各位国民，你们应该关注的是有很多理发师被杀掉吧？重点应该不是国王有驴耳朵吧？
那你知道理发厅的那个条纹为什么是白红跟蓝吗？
欸，我之前有看过欸，但我一直想不起来是为什么。
我忘记，你查一下。
靠腰，
我刚以为你知道，想要碰这个梗。
我有印象，但我突然间忘记，我记得好像是跟救护还是什么有关。
在你讲这个，在你查资料之后呢，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韩文有一句话就叫做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他的谚语就是这样讲的。那这句话的原意呢，其实就取自于这个故事，我们刚刚讲那个童话伊索寓言，其实是第一个版本，就是国王后来改邪归正。那第二个版本是后来后人去，就是你知道增加了更多戏剧性的，就是你知道血滴在同一个地方这种东西。国王的耳朵是驴耳朵这件事情呢，被韩国人用来讲说，第一个是天底下没有永远的秘密，以及就是守密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这样子，对，类似这样子的含义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那个理发厅有白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文化是认为放血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只要你染病，他就说哦，你血里面有脏东西，
对，把它放出来就好
了。对，那在早期的时候，放血是神职人员专门做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当这个疗法被全部的文化的人接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人可以去帮你放血，因为神职人员很少很忙，所以这个功能就下放给理发厅。
对，
因为他们有
理发厅会放血，
对，你去那边除了刮胡之外，你还可以就是放一下血，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放血，所以很容易死人这样，然后跟各种伤口感染，所以理发厅的才会是红色、白色跟蓝色，红色是那个动脉，蓝色是静脉，白色是算于医疗的那个白色的那种纱布感觉。
哦，
他们还可以
灌肠、拔牙、
理发厅
截肢。
理发厅是 Seven Eleven 吗？
灌肠会不会有点多？
截肢才有点多吧。
理发师要想说 ，I didn't ask for this。
我可以理解杀人理发师是从哪里来的概念，
因为真的太多了，
真的太可
怕，压力很大，
真的死蛮多人。
可以不要再逼我帮大家灌肠了吗？I didn't ask for this， 我只想帮大家剪个漂亮头发。
好，那你刚刚说那个驴耳朵的由来，第一个是伊索寓言。
哎，等一下，树洞呢？
然后树洞起来。
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树洞去哪了？
没有，因为有的故事是把挖那个土去喊驴耳朵，变成跟树洞喊，就是这样而已。
不是有个版本是小男孩都是树洞里面讲吗？
你说看到了之后？
对啊，还是怎么样？
我查到的是只是把地洞改成树洞。我那时候比较在意为什么国王会有驴耳朵， 嗯，国王有略多的原始设定是来自于希腊故事。就是有一个国王，他的音乐很好听，然后他就跟阿波，你知道阿波罗是音乐之神吗？在希腊罗马神话，
啊，不是太阳神吗？
然后他有很多身份，光明之神跟音乐之神，然后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功能这样子。
斜杠神，
他斜杠超斜杠，然后很容易生气，因为他跟那个国王，这个国王叫做麦达斯，
他要看多久？
因为字好多，麦达斯跟阿波罗神 PK， 他好像弹一个吉他，阿波罗神吹一个笛子吧，
弹一个吉他，
反正他们就很多乐器啊，反正他们就比音乐之后呢，麦达斯竟然赢了，然后阿波罗就说：“你怎么可以赢我？你搞屁啊！”然后我要惩罚你，然后就把他变成驴耳朵，
输不起哦。
希腊罗马神话都是一堆输不起的人啊，你看那个没有
哪个
宙斯偷情，然后希腊他老婆嘛，希腊就会把。他偷情那些情妇，变成牛啊，变成雕像啊， oh, 变成丑八怪啊，
这跟输不起是两回事吧？
美杜莎也是因为她太美了，
唱一下。
美杜莎为爱，也是因为她太美了啊！我就专门来做一集来讲美杜莎。
插播，我之前那时候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听嘛，然后在路上跟我同事说：“哎、欸，你有听那个杜蕾斯
啊？”
他说：“什么东西啊？”美杜莎很像哎、欸，
屁嘞，差那么多。
而且没有爆成歌名，刚刚听到来自
杜蕾斯
蔡依林的 Jolene 蔡依林的杜蕾斯。
可以业配，我觉得好棒、哦。
哎、欸，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听过
想业配这个，
我听过最好笑的报错，就是报错名字的，是那个我有一次在看，好像是好应该是 Dennis，、嗯、他在一个户外场，然后那时候我跟你讲过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想到另外一个，你可以讲。
好，反正他那时候就要介绍那个豆花妹，然后他就说：“哇哦，这样让我们欢迎蔡黄妹，蔡黄
乳，哇哦，让我们欢迎蔡黄妹，蔡黄乳，
他是豆花妹，好尴尬、哦、蔡黄乳，他就讲成蔡黄妹，
好尴尬哦。”
我想说 ，Holy，
哎、
这个救不回来。
主持人会非常非常 care 这件事情，会记一辈子。
这真的很好笑。
我昨天也听到一个，因为你知道阿宝这次入围金曲奖、
啊、
不是入围了八项嘛？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昨天有主持人在报说，因为我们在播歌的时候会有演唱人嘛，演唱人就写阿宝，然后因为他是原台湾族语，所以他英文、他的名叫阿隐隐，所以我们就写阿仁仁是一个，
对对对对对，
是一个人字旁再一个奶嘛。然后呢，昨天主持人就说，我们来听阿宝阿奶奶的歌曲。然后我就想，
差太多了吧。
太丢脸了吧！
差太多了。
阿奶奶的歌曲，
那就是仍然的人啊，有多难看到？
我只是觉得当下一定很想一头撞死在主播台上，
好尴尬。豆花妹变蔡花妹跟
阿宝阿奶奶，
啊、哪一个比较惨？这个真的很惨。你之前不是也讲过一个范玮琪吗？你也讲过一个范玮琪啊？
哦，有啊，我播了一首范玮琪的歌，然后就说
范玮琪，
我就播了一首范玮琪的歌，然后就说，请听，哦，刚刚听到是范玮琪的歌曲。
可是还是
范玮琪的歌曲。
可是我觉得阿奶奶跟
阿奶奶跟
蔡花妹
一头撞死，棒！
我选不出哪一个比较惨呢、欸？
两个我都不想哦。我觉得阿奶奶还好，因为。蔡花妹等一下就上台，所以真的很尴尬。你要跟蔡黄如对到眼。
蔡花妹真的太惨，
而且全部的主持
有点难收拾，有点难收拾。
你就没有讲错话过吗？
我应该也有吧，我有点忘记了，啊、我有点忘了、欸。
没关系啦，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好，我要讲回讲错话，我要讲回那个原本。
啊，对，而且那个讲到讲，我补充一个，他们后来就是好像最佳乐团嘛入围，然后也有人新闻稿打错，他们把有个团叫伤心欲绝，要打悲痛欲绝。
有啊，去年2018年茄子蛋入围的时候，就有人写说番茄弹珠。
这样拜托大家不要自己
番茄弹珠是。
了
有多饿，很过分的、欸。
悲痛欲绝怎么样升级哦？从伤心变悲痛，
悲痛也蛮好的。可是我觉得番茄蛋更过分。你到底有没有礼貌？
肚子是多饿。那这样的话，就祝伤心欲绝这一次也可以得奖。
不要悲痛欲绝。
我觉得悲痛欲绝真的超好，因为摆明了就是他在自己乱转音，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茄子蛋也可以出一首歌叫《番茄蛋》，就是
可以
玩转这个游戏，就跟之前那个很惨，就那个惩罚 很惊人的高中社团惩罚，你们知道那个吗？
我不知道什么。
好，反正就有一个高中社团惩罚，然后他们每一首歌都唱不准，然后吉他社团就很
影响嘛，什么社？
然后还上传到，就是你知道现在社群媒体马上被转发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觉得说，所有的乐团团员都没有觉得主唱有问题吗？然后没有，陈零九就找这个人合作
哦，
对，就意外有一些音乐上的火花跟创作。我觉得等我们听完这个歌，再来继续跟你分享。
你现在是要放歌是不是？
不是，
没有，
我是说等你听完之后，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这件事。
好啊，哎，等下，好，所以你今天讲秘密到底要讲什么？
好，我本来要讲的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过来跟我讲一些，我想跟你讲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大爆料了吗？
我没有大爆料，但我意思是，他们都会跟我说这件事，你不要跟别人说。我都会说，哦，你想要我帮你保密，我就一定帮你保密。
真的假的？
嗯，只要你说，我就一定不会
讲。你是一个很会守密的人。
我很会守密。对，我觉得内心有很多的秘密。对，可是八卦跟秘密就不一样了。就是如果你是找我抱怨的话，对，
你就会讲出去。
我就会讲出去。可是如果你说不能说，就是烦恼。通常抱怨都不会是烦恼，那种真的很深层的烦恼，比如男朋友劈腿啊，这种就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我就会就是只停在我跟你的层级。对。可是如果你男朋友昨天出去，比如踩到大便，然后没有买红豆汤回来给你，这种我就可能会讲。
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好保密、啊，
就没有什么好保密了、啊。对，范同学真的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你不要跟别人说，这种起手式，然后我都很认真的答应他，然后听完，然后帮他排解完这个烦恼之后，可能我就会说啊，你内心有时候在那个洗脸或洗澡，就会觉得哦，天哪，背负了一些秘密，这样我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就会想说他到底解决了没有啊什么的。
哇，你真是一个有感情的洞
呀！然后过了两天之后，就会有人过来跟我说：“艾迪，你知道上次那个谁谁跟我讲某件事？”
哦、
然后就说：“不是说不要讲吗？你搞屁啊！”
然后那个人就是我忍受不住，我很想讲。
也不是他就会，我觉得他那个人心态就是我可以讲，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人你不可以讲。
哦，
有两个状况，第一个是。我是真的希望你不要讲，然后我还会找其他人再去抱怨，所以我每个人都对我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
哦。但是你们彼此可以互通有无，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 A 是说秘密不能讲出去的人，然后 A 跟我讲了之后呢、A 还可以再跟其他人讲，可是我不能讲出去。
哦，
第一个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是他只想要讨拍拍。
啊，他其实没有，他想跟你拉近距离，是不是？
对，他没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想要讨拍拍而已。
那有没有一种是 A 跟你讲之后，他去跟 B 讲，然后他跟 B 说你可以去找 AD 讨论？
哦，有哦。真的有哦，
我好像也有做过这种事情，
是真的有哦。
刚刚 LA Girl 上一集提到，我以前大学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很不小心爱到很奇怪的人的故事，
爱到卡惨戏，
对，也没有到爱啦，
爱到
喜欢上奇怪的人的故事。然后我就跟 LA Girl 讲，你不可以跟别人
講，你不可以跟别人
講，对。然后他就跟我说，那连那个谁也不行吗？然后我就说。我其实已经跟他讲了，不然你们两个可以讨论。
你看
两个，
你看你们就是没有矜持、啊，
你们两个可以互相分担一下。就这个秘密，就是维持在我们三个人之间。
我后来有去检讨这件事情，其实我可以接受他想要选择跟任何人讲都没有关系。但我其实比较讨厌的是关于讨拍这个情绪。
哦，你说只是想要借这个东西来让你觉得说，哇，你好像把我看得很重要，所以跟我说一个秘密。
就讨拍有一个是可能想要跟你拉近距离嘛，那有些讨拍就是可能是纯粹抱怨抒发完，就没了，就结束这一回合。有一个是想要获得认同的观点，就是
那这样跟
你是不是真的很可怜
有什么关系？还是他想
秘吗？
就是例如说你刚刚讲，
就是这个起手式，就是这个起手式，
他都不用用这个起手式啊。
你说抱怨的部分吗？
不是啦，我是说不管是想要抱怨，或者是想要拉近距离，他干嘛一定要用跟你讲一个秘密？是因为这样比较慎重吗？还是怎样？
你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开头吗？
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讲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意思说出来或什么的吧。但我觉得他们很容易把讨拍这个行为包装成一个有秘密要跟你讲，但其实这些都不是多大的事情。
但你不可以跟来跟你这样讲的人说，这不是什么多大的事情。
我当然不会讲出口啊。
那你内心会想说，切。
可是我可能会轻描淡写的说，其实以实际层面上面来说，你们并没有闹翻，或并没有
怎么样
财务上或生命上的损失。
其实还好，
或是你可能 maybe 下个月你就不会 care 这件事情、
oh,
所以我希望你现在情绪可以稍微 calm down 一点。
你好像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欸，你好像跟我说过这没什么啊。
我很容易会说这没有什么，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好，总而言之，都没人这样对你哦，你就是做这种事的人
啊。
对啊，
我就是跟你讲，那你就跟我说这其实没有什么啊。
对，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真的吗？然后过了一个月后，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
好吧，
反正秘密就是藏不住了，所以我后来也可以接受这件事，就是啊，好了，反正总有
什么。你不是答应要帮我守密吗？
我会没有我守密，但我会接受这个秘密会传出去。但我至少知道我没有背叛这件事就好了。
那你自己没有什么秘密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秘密？
每个人内心都有秘密啊。
那你不会想跟别人讲吗？
有的不能讲。有的真的不能讲啊。
那你真的憋得住？
我真的憋得住。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啊。你知道日本有一句话叫做， 我要查一下资料。哦，你知道打勾勾这个文化从日本来的吗？
我不知道。
就打勾勾 make deal， 就我们说的话是契约，是一个秘密不能讲出去哦。然后这句话的那个原文呢，好，我要看看稿念，叫做she says can mine。然后无所吃以他啦哈利森碰 no mas 啊，好难哦，算了，反正这里面呢有四个字，叫做指切全腕还有千本真影。
你跟你讲指切，我以为是很像那种你知道
手指的指，然后切断的切，
脂肪切，
就是有一个词叫做那个 set 西 set 西 set 的意思就是指切。
你说如果讲出去把手指砍掉，
yep，
这是黑道吧
？Yep， yep。
等一下，这是黑道啊。
然后还有那个 game man， 就是全腕，就是如果说出去要被打全100万次，一万次，砰砰砰砰砰。然后还有那个千本真影是吞一千根针，就他们打勾的时候要讲完这一段誓词哦，就是说出去要被切小指打一万次，再吞针。然后就
一千万根针，
那是谁？是什么 game man 呢？
好可怕、哦！
你们没有发现你们讲话很可怕吗？
对啊，
就跟你知道比切八段还可，切八段其实也蛮可怕的，
也蛮可怕的啦。
切八段是切成八段
嘛，对啊。
反正
我没有
说谎啊，说谎里面的歌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说谎的人
要吞
一
千
根针、
哦，干超可怕的。
我想说，真的没有必要说谎。
金针菇的针吗？
金针菇吃一千根也很可怕，
还好吧？你要想看金针菇一吃就是一束哎、欸，
你光会卡多少在你的牙缝里，然后你要把它咬断，
应该是隔天便便，
隔天又全部出来，
金针菇会跟你打
招呼，很挫折。
哎呀，
而且我们昨天在吃那个，那个玉米粒的时候，然后就我妹就一直给，就是那个水煮玉米啦，然后我妹就一直给我们家狗狗吃，然后我妈说你不要给它吃啦，我说干嘛？它可以吃玉米啊，因为那个它不能吃桃类，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狗狗不能吃桃类跟巧克力会中毒
哦，对，不能吃巧克力，我知
道，对对对对，然后有桃子的都不行，可是玉米可以，然后我妈说你不要给它吃啊，我说玉米可以吃吧，可是我妈说啊，今天吃进去，明天就拉出来，有什么用吗？就是完整的这样、
oh,
一个 set， 然后我就说，哎、欸，那好像可以帮他减肥，他最近有点胖，
oh.
所以给他有饱足感，然后完全不能消化、欸。
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多吃点金针菇。
但其实不行啊，就像你上次讲，吃树皮是不能消化，但整个人会很痛苦啊。
没有不一样啊，金针菇跟树皮还是有差啦。
OK， 我要讲的是，你吃这些东西你不能消化，其实对于肠胃不是好事。
真的吗？
嗯， oh. 真的不是，真的是不好的。
可是我们是要适时的吃一些纤维，帮助它蠕动啊。
那跟金针菇完整的进去跟完整出来是不一样的。
好嘛，怎么样嘛？是要抵制金针菇就对了。
也没有，为什么从秘密聊到金针菇？
我怎么知道？哦，你刚刚说日本的那个其实很可怕啦，然后我就说吞一千根针，那可以吞金针菇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扯。
好，今天大概讲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讲了一些关于守秘有关的。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守住跟我自己有关的秘密，我到
你自己的没有办法守住。
我自己的秘密，我真的是到一个临界点，我一定要讲出去。
真的还假的？
真的，
真的还假的？
所以我其实之前，
可是你没有发现，如果讲出来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些。
但
还是这些事都还好，
我就没办法，就忍不住啊，我就很想讲。
啊、
嗯，你知道之前我很喜欢有一首歌，是大家可以去听杨宗纬有一首歌，叫做不是，是叫做天哪，我忘记了、欸。
那在你找资料的时候，我要来讲一下可怕的秘密，欸、因为有一些秘密，
那不是没秘密，
不是我的，是朋友跟我讲的。
那、啊、你可以讲出来了，
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
你这样可以吗？这样不用吞钱跟针吗？
啊，我有改编啦，不是全部的内容啦。
OK，
对对对。以前在那个刚出社会的时候，那时候有就是反正就在跟朋友聊天这样，然后我们就在喝醉的时候默默的讲说，其实我就是有找过谁谁谁跟我男朋友一起三 P，
哇，喜欢这种秘密，
没有，就终于是另外两个人都在现场。他们在包厢另外一边喝酒，然后我就想说，你现在跟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要怎么看待你们三个人 ？I know three of you， 就我三个都认识，然后我们全部都在同一个包厢，没有怎么样啊。
你就冷眼看这个，
我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我也不知道他们三个有发生过这件事，我只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眼前的三个人曾经脱光光在同一个房间、
哦、
，That's all， 就类似这种的，
就是、
你知道，
其实不想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你守不守得住秘密，其实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他可能是舒缓了，但是他可能要承担的是我对他的观感的改变，或是
我
会，其他人要承担这样子的责任，
因为我
所以你一旦你曝光你自己的事情，就是、對對對對對，你要去承担这个后果。
我有，我
你都能够承担这个后果吗？
就是尽量不想。我之前有
发生过，
或是我就是会逼另外一个人把一些秘密讲出来。
干，你就威胁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应该说，反正之前就是我们也有公司的人一起去唱歌，然后唱到比较晚之后，
也是在面前跟你说我们三个人有，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讲到后来，大家都会讲出一些太心底的东西，然后就是大家都讲，
真的很喜欢谁谁谁。
然后我就说，各位不好意思，刚刚讲的东西都留在这个包厢，出去之后都不要再讲了，就这样。啊，大家都有讲
啊，
对啊，所以就没事。
还是出去都讲开了？
应该不会吧？
好，反正就是什么。留在那个包厢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大家互换一个秘密是最保险。虽然这招就是小学女生在用的，但我真心推荐给大家。
互换一个秘密，
因为小学很流行，我小学的时候很流行，大家去厕所里面讲喜欢哪个男生，而且你是一定要讲，你不讲的话你会被讨厌，对你一定要讲一个。
啊，好无聊哦。
对，
而且没有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版本是这样子，就是我也去了那个。
那如果你讲老师可以？
没有，我是说小学之前有点 hardcore， 可能那时候还不懂得欣赏成年男生的好。
可以可以可以。
对，总之那时候我
有钱成年男性铁饭碗的好。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是说，因为我就说不出来，还是我那时候其实是真的有一个暗恋的男生，但我不想讲，所以我就说了谁谁谁谁，我什么都可以
啊，你混淆视听，
对对对对，就变成这样，
这招也蛮贱的。
嘿嘿，但是小学女生好像就觉得 ，Oh my gosh，
就他好乱，
而且我记得这个秘密后来就有人讲出去，他就是跟其中一个男生说，
行行行，
那个谁说，
你也可以啊，
他都可以，但是没有没有，我觉得讲出秘密那个人伤的比较重，因为我的是分散很多人嘛，所以可以说随便，但他就只有那个他真的很在意的人，所以我说出来的话他就爆了。
你从小就这么有心机，你很不错、欸。
我也只是当下真的说不出。
你真的蛮有心机，我觉得很好。
真的吗？
就人家只有一个啊，但你有三個。
那要不要再陪我从政？
你分散风险，你50岁桃花运到爆发的时候。
嘿、hey ，
怎么了吗？
哦，太迟了。好，我刚刚讲那首歌呢，就是杨宗纬一首歌，是就是李宗盛大哥帮他写的歌词，
叫做。
然后我真的超级喜欢，就是叫做《无邪》，但他的歌词的第一段呢，
是他们闹翻那张专辑里面的歌吗？
对啊，反正总之
反正串流音乐现在听不到这张专辑哦。
有啦，听不到吗？
听不到，
就出外啊，第二张。那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修过一堂课，反正就是李宗盛大哥的课，然后他在那课堂上就在讲这个歌的歌词，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歌词的时候，歌还没写出来，他只在讲一个概念，他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喜欢上一个人，但你一个字都不讲，你谁都不讲。
就在心里面酝酿，这样
你也不跟那个人讲。
少年维特的烦恼吗？
少年维特的烦恼，他可是一直大讲特讲、
啊。原来是这样啊！
他可是一直纠缠人家，没有在放过。而且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书信体、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写给另外一个朋友说：“
okay.
我真的是疯狂爱上绿地
了吧？” okay.
好，那句那个歌的歌词的开头是：“当你为爱守约，日子像私密进行的静谧书写，接近仪式般沉浸深入，屏息穿越。”哦，念起来怎么那么做作？但是我当时听到是真的觉得很感动，
就是有进入那个情境里，
就是很有画面。它就是一个仪式啊，然后静谧书写，你可能是在写日记，然后是很屏息，然后在穿针引线。这个秘密只跟你自己有、自己有关，你绝口不提，你可能是不能讲，或是你就是不讲。然后它的第二段是说，我喜欢这种感觉，像束手无策却巧巧坚决。这一种好像喜欢上别人了，你完全无法控制这个心情的这种感觉，看似是无助的，可是其实你是自己决定的。就我很喜欢这个概念，不是很浪漫吗？
但我觉得感情要藏住真的很难呢。
就你喜欢上一个人，可是跟这个人你可以完全不跟这个人讲，这件事情只跟你自己有关。
这会内伤，对我来说我会内伤，
所以你就是一定要讲出来，是不是？
我会。
Dasky。
要么就是跟他变得很亲近，然后去厘清这个感觉，
那就意难忘啊。
不会不会不会，会去厘清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哦，你可以去分析。
我为什么想要建立？因为我的个性是我只要分析完，跟我有一个理由，我就过这一关了。可是有些人是必须要去冲撞跟得到结果才能够过这一关。
那你如果分析出来就真的是喜欢他，但不能在一起嘞？
那就要守好本分啊，不能够越界啊。
你是怎么能够克制自己的人？
因为你越界过就知道越界会发生什么事。
呸！哦，好啦，那我
可以理解吧？你如果越界过，你就知道了。
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
没有白白受苦。
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
满足。
你是我的眼，
不要乱串。
带我领略
四季的变换。
一起来，
你是我。好了，今天的结尾很乱呢、欸。
我看你怎么剪。
好，谢谢大家分享的秘密有点累、如果你有什么秘密想说的话，可以 IG 私讯小盒子。
怎么样？
我们不会说出来的，
我们只会截图放到。 欸，不是，我跟你讲，我之前呢，其实有在就是有做过一个企划，是请大家填 Google 表单，就匿名表单，告诉我一个你不想让人家知道的最黑暗的秘密。然后
瓜吉好像有做过，
对，可是瓜吉是收集资料，他要在节目里面念出来，而且是年度的，就是今年的秘密。
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那时候呢，我引导大家讲的是，你可能曾经是霸凌别人的人，就你做了一个最于心有愧的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
于心有愧的，
就是最有罪恶感的秘密。所以我收到很多都是霸凌别人的秘密，就是他是霸凌者，然后他以前欺负别人，就可能以前在班上排挤某个人啊，或者说以前不小心嘲笑同学。
好，这个真的。
然后这就是你心中非常黑暗的秘密，可是你不想讲出来，然后就是匿名收集了很多，结果发现其实大家都会，应该说
反省。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受霸凌的人出来讲话，可是其实霸凌者也有很多人是内心背着这个秘密，然后觉得很辛苦的。
这个议题我想要下一个故事讲。
好啊，不然这样好了，如果大家愿意分享的话，我们还是会帮你匿名。
刚刚娜娜讲那个霸凌的东西呢，我又想到一个故事，下一次在那个节目上面再跟大家分享哦。那如果你有猜，或是你想听其他故事的话，你可以
到 IG 上面搜寻“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好，小盒子私讯我们。
对，你可以私讯我们你最有罪恶感的、不想让人家知道的秘密。我们不会再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但我们会知道你是谁。
对，可能会改编一下。
对，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收听的心得。那也别忘了要到。Apple Podcast 这个 App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
然后订阅订阅订阅，
然后在 SoundCloud 跟 Spotify 上面也都可以听到这个节目。
对，看你用了哪个那个收听，
你爱用哪个
收听的装置是哪一个了、
okay。
Google 也有 Google Podcast 这个官方的，就如果你怕乱装的话 ，Google Podcast 是官方的，
也搜得到。
对，这个也是搜得到了。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我想要请剪辑师，我想要剪辑师。